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介绍到供养禅波罗蜜，我们有说到说应该要热说定报，对于生诸禅的这个诸天的这个事情呢，要正确而说。那对于智慧所得的三昧，他是如何出生，也要正确而说，那这样才是热说定报。那佛陀也说，若心放逸了，就要产生恐怖，知道说啊，自己又落入不好的觉观里面啊。那如果见到邪定呢，就要为其说他的罪过。其实所谓的正定呢，他有所谓的世间正定跟出世间正定，也就是说世间的正定呢，在世间中啊，譬如说四禅八定就是所谓的世间正定。那有所谓的出世间正定，就是对于法界实相的实证啊，譬如说三三昧啊，或是菩萨所实证的大圣的一实相应啊，这个都属于出世间的三昧啊，就属于出世间定啊。所以正定呢，有出世间定跟世间定。那也有所谓的邪定啊，邪定就是说有人认为说要修双身法，在淫乐的一心之中呢，专心于受乐的这个境界里面呢，那样子安住呢，那样就可以成就报身佛的果报，然后就可以即生成佛。那这样子就叫做邪定，因为事实上那是属于欲界的淫的境界啊，一心享受淫的，那只是世间的淫的艺术啊，它并不是佛法的实证啊。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邪定呢，我们要知道它是错误的，那也要知道那个就叫做邪定，它并不是真正的世间正定，更不可能是出世间的正定。好，那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开示呢，平时导师有著作《狂密与真密》，那请有兴趣的菩萨呢，可以请阅来详细阅读。那佛陀说，还要按善化众生呢，自正定中啊，也就是说，对于有些菩萨呢，不小心受到邪这个恶知识的错误教导呢，而不能安住在正定之中， 那我们就要以方便善巧呢，令众生安置于正定中，也就是说要教导众生安住于世间的正见呢，乃至安住于世间的正定，最后能够更进一步来修正，来实证出世间的正定啊。那如果能够这样子修行，能够这样来供养禅波罗蜜呢，那就是真正在供养六波罗蜜的禅波罗蜜。接着佛陀继续开始说，善男子，若有人能尽身口意悉学一切世间之事，于贪嗔痴心不贪乐，不狂不乱，怜悯众生，善能供养父母师长和尚长老其咎，有德修不放逸，先与软语不旷众生，能分别说邪道正道及善恶报，常乐极尽出家修道，能以世事用教众生，见学甚己不生妒心，自胜他人不生骄慢，受苦不忧，受乐不喜，善人子，有四相者，当知世人则能供养般若波罗蜜。佛陀接着又开示说啊，若有人能够清净身口意来修种种法的话啊，这样就符合啊般若波罗蜜。那我们要说啊，那什么叫做清净身口意呢？也就是说清净身口意行，它是要修这个六波罗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啦。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清净身口意行呢，就是所行的呢要符合佛法修行的正理，那所说的言语呢也要符合佛法修正的这些道理啊，乃至心中所思也都是同样的清净，而符合法界实相，符合戒行，那这样才能够清净所谓的这个身口意行嘛。那以这样清净的身口意行而符合法界实相，符合佛法的种种戒法呢，那这样来修行才能够称为真正在佛法中修行，而能够供养六波罗蜜。好，那这里佛陀就有说啊，要能够以这样子清净的身口意行来悉学一切世间之事，也就是说要能够清净身口意行来悉学一切世间之事，为什么称为供养般若波罗蜜呢？因为呢所谓的清净身口意而能够来修悉学一切世间事，能够称为般若波罗蜜，那是因为有承认第八识的存在，以第八识的存在来行来修这个身口意行，这样才叫做清净身口意行，这样才有可能理解说，那为什么这样子称为悉学一切世间之事呢？那为什么就叫做供养般若波罗蜜？因为一切世间之事呢都由第八识如来藏所出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菩萨呢的修道呢就是在五明中来成就啊。那五明中最重要的就称为内明啊，那内明的实证呢就是对如来藏的实证，那实证之后就开始能够有因明。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因明逻辑其实就是如来藏的法性，依如来藏的法性而建立，所以说这样子才能够与内明相合，能够与内明相合才能够称为因明，否则只是逻辑学啊。可是有逻辑学而否定的第八识如来藏，那不能称为因明，那它一定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所以说这个有了内明之后才能够获得因明，有了因明之后以言语论述来说明这些道理呢，那就是声明。 所以有了内明，有了因明，才能够成就身明。那如果没有内明，那不可能有因明，那就也不可能有身明。那样子所说的，那只是一个诡辩之说，乃是搅乱之说，那就不成为身明。那有了内明、因明、身明，事实上菩萨还要成就工巧明，因为工巧明就是世间之事嘛。那世间之事就有种种的法相咯，然后这些法相呢，都不离内明、因明以及身明啊。所以菩萨也要修学啊工巧明，能够成就世间的一些工巧。所以世间的工巧，譬如说建筑为什么能够起造桥梁大楼，因为一切设法有它的法性，而这个法性呢是如来藏所赋予设法的法性，所以就能够起建大楼桥梁，因为设法有种种的法性嘛。那有了工巧明之后，还要懂得一方明，因为一切众生的五因呢，就是由如来藏所出生，乃至呢山河大地气世间也都是如来藏所出生的。所以说人的各种疾病与这个医药呢都能够相符啊，能够相应呢，事实上也因为这是如来藏的法性之一啊。因此菩萨呢也可以依于实证如来藏呢能够略知一方明。那最后呢，菩萨就依于第八世如来藏的法性呢，能够逐渐修得五明啊。那如果没有如来藏呢，那也没有五明可说啊。所以能够清净身口意意，然后呢悉学一切世间之事，事实上就是在修学一切种智，只是说有没有那样的智慧来修学而已啊。所以诸地菩萨在修正他的无生法忍的实证的时候，其实就在利益众生的这个弘法事业之中呢，利用各种因缘来悉学一切啊世间之事呢，在其中能够现观，然后最后呢，能够成就诸地的无生法忍的这个智慧呢。所以说能够清净身口意悉学一切世间之事，事实上就是菩萨所应修学的。而且要能够以这样的世间之事呢来教导众生因为菩萨既然能够从中来 学得五明呢，就可以以这个五明呢来教导众生逐步去成就啊。那所以这个是菩萨呢所修之事。而且能够在修学这些一切世间之事的时候呢，如果看到有人在世间法上呢超越自己呢，心中不生嫉妒之心。因为有些人虽然他不是菩萨，可是在对于世间法中有一些独特的能力啊，譬如说他懂得工巧，他懂得依方，虽然他不是佛法中的佛弟子啊，可是他对于如来藏的法性呢，虽然他不一定相信，可是他一样能够学习他的法性。因为这个缘故呢有时候他会超越菩萨。那菩萨呢看到这样的众生呢，心中不会产生嫉妒，只是哇这个众生呢有他的智慧，那菩萨呢也要跟他学习。可是菩萨学习之后，他对于众生所修学的这些世间之法呢，他有他独特的境界，能够超越众生。所以菩萨呢能够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超越众生，也可以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众生，而在三界中呢跟一切众生同事力行。那如果看到自己胜于他人呢，不生骄慢，因为菩萨知道 因为众生也有他众生殊胜之处啊，那自己也有自己 超越众生之处，不只是在出世间法上啊，在世间法上，菩萨也因为他自己从事种种的事业，也可能超越众生啊。可是超越众生的时候，他不会以此为足，因为菩萨呢，心中所要学习的是诸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是菩萨心中念念所向修学的。所以没有达到无上正等正觉之前呢，哪有什么可以骄傲之处呢？可是如果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那更没有什么可以骄傲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无上正等正觉的成就呢，也都是依第八识如来藏啊。而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呢，它是无我之法，它不会说我证得什么，因为那就是如来藏的法性啊。所以一切菩萨呢，如即使他超胜于他人呢，事实上他的心中也不会生理骄慢，他会转依如来藏，就像如来藏那样一般的随顺众生啊，所以不生骄慢。然后呢如果受苦呢不生忧恼，如果受乐呢也不会产生贪爱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都是如来藏所出生的法性，亦以我们的六根六尘六识所出生的法性啊。所以说这些都是生灭无常的法性，虽然菩萨受用了，可是菩萨不随于种种的境界啊。那菩萨在修学这些世间之法呢，其实他也会同时，因为他所要修学的对象跟他所要度化的众的对象有非常非常多啊。所以说譬如父母啊、师长啊、和尚、乞丐、长老等等，这些人都是我们在修菩萨行之中的种种的因缘啊。那这些众生呢，经常对于菩萨呢是有恩德的啊，所以父母啊、师长啊、和尚啊、乞丐有德，通通都是对菩萨呢都有呵护养育之恩的，乃至都在这些有恩智人之身上呢，可以学得非常多的世间法，乃至出世间法。那乃至其他种种的贫穷田啊，一切穷苦的众生呢，菩萨也会怜悯之啊。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些贫穷田的这个众生呢，菩萨才能够广植福田，才能够依众生的渴求呢，行种种的布施，最后成就无量无边的福德跟智慧啊。所以菩萨对一切的众生他是怜悯的，那对其这个众生中对自己有德的有恩德的这些众生呢，菩萨也要特别去供养而去学习。如果能够这样子供养跟学习呢，那这个人才有可能呢有了世间的福德智慧，然后以这样子作为基础呢，他才有可能进一步来修学佛法的正知正见。那这样子这个菩萨呢才有修学去实证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原因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说要修要供养般若波罗蜜，要悉学一切世间之事，然后怜悯众生，乃至要供养父母师长。有人说，那为什么供养父母师长不是世间人就能做的事情吗？为什么这样子可以称为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呢？因为呢， 能够孝养父母、师长、和尚，其实如果能够这样做的人，表示这个人他是懂得因果的。那有了这样子的世间的智慧，而且如法实践之后，就有世间的福德。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世间的智慧呢，那他就不能成就啊世间的福德啊。所以要修学来这个佛法，然后来实证佛法，来获得智慧，来证得般若呢，他一定要先懂得世间孝养父母师长的这些道理。有了这样的智慧跟福德之后呢，他才有可能进一步来修学正法。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福德跟智慧呢，那他基本上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不是有个有福德的人。那他要来修学正法，来获得般若波罗蜜的实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先有供养父母师长和尚的这样的智慧跟福德之后，来作为原因，然后因缘成熟，福德成熟之后呢，他才有因缘进入正法之中，来听闻正知正见。那听闻的正知正见，他所要修所要学的，还是不离布施给这个报恩田，布施给这个功德田，布施给贫穷田的种种布施之行，乃至也要持戒，能够对自己的戒行能够清净，能够不犯众生，乃至呢更精进的依于菩萨戒呢，能够利益众生，乃至要忍辱于一切众生，忍辱一切境界，忍于一切的境界，甚至要精进的去布施持戒忍辱，乃至有这样的正见，安住于这样的正见，如法修行而不动摇。所以这些全部都围绕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啊。有了这样子的原因跟静因啊，已经进入正法来修学六波罗蜜的这个静因呢，而且能够如法来修行之后呢，这样才逐渐的具足了实证般若波罗蜜的原因跟静因。那最后到了智慧度的时候呢，依三智士教导第八士的这个道理呢，然后去参禅，那最后就有因缘能够实证。那这个时候在三智士的教导参禅的正确道理，教导正确的第八士如来藏的道理之后呢，他就有具有实证般若的正因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知道如来藏的法性是如何，能够在一切时中去参究。那这样的话，有了前面的远因的福德、近因的福德，加上正确修熏习般若的正因呢，他就有因缘来实证般若。那这样子，才是供养般若波罗蜜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在佛陀说要供养般若波罗蜜呢，就要从清净生活一行，然后修习学一切世间之事，然后用这个来教导众生，乃至要供养父母师长等等，从这样子的原因一直修到静因，乃至最后以三知识的般若正见作为正因呢，来实证般若。如果有这样的相貌呢，这样子才是称为能够供养般若波罗蜜的一个菩萨。所以六度呢，事实上它是彼此相关，而不是能够完全把它全部把它 分解，然后只修一样而不修另外一样了。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关系，我们就跟各位菩萨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狂密与真密平时导师著，全套四集，本书将西藏密宗所秘密传授之男女双生修法完全公开，并且涵盖藏密的所有秘密以及其错误的中观见、如来藏见等。藏密的所有法义于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分析、辩证，越了解藏密本质的学人不可不读。